外桃源，安息之晨。这个节目是由99之阳广播电台在德州休士顿制作，每星期六早晨8点到9点在 AM 1180台播出。在这个安息之晨，或许您已经开始了一天的繁忙，或许您还在床上安躺，或许今早东方朝霞万丈，或许今晨乌云遮住了太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但无论怎样，这是爱您的造物主为您专设的一天，因为造物主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欢迎您与我们在空中共同度过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安息之晨，从神的话语中得力量，在神的同在里得享安息。各位听众好，我是99之阳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魏阳。今天与我一同在空中陪伴您的是我的同工，在主里多年的一个姊妹，我们相识已经近20年了。在她的生活当中有许多不平凡的经历，在坎坷的生活中她尝到了主的眷顾与恩典，所以她一直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她的名字叫沐雨，雨是羽毛的雨，神给她插上羽毛，她可以如鹰展翅上腾，超越一切，在地上比山还高的痛苦他都能够超越得过去。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沐雨。
在这今年的一开始，我们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向各位听众拜一个好年。
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平安，
祝大家今年比去年更喜乐更快乐，
一年比一年好。中国人最会说拜年的话，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你要是找这个拜年的词啊，能编出厚厚的一本书来。
可不是嘛，大家可会说吉利的话了，大家都会说一些祝福让人高兴的话，可以说出一箩筐，从今天可以说到明天。
那咱们就现在开始说吧。
吉祥的话，庆贺的话，大家可会说呢，可以从今天说到明天。
能说一箩筐，
能说一箩筐的。
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大家说恭喜发财，
新年好，新年快乐。
您看您说出来的话就比我说的好听，虽然我说的呢是说到别人心坎里，我祝别人恭喜发财，可是您就祝他们新年好，新年平安。这就是你在主里边得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你看我请沐雨姐姐到这边来主持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的，因为他讲的是一口非常好听的，非常耐人寻味的啊，非常温柔的又非常稳重的台湾国语。我讲的呢叫做普通话，更确切的说我讲的叫京普，京普就是北京普通话。
我不像你们京片子那么溜。
什么叫那么溜？你已经被我传染了。
这个我的台湾国语讲的也还行，但是呢我是由心里真诚的祝大家快乐。我知道另外有一个字要比快乐我更喜欢的，就是喜乐。
喜乐
是这个字呢，是我信主以后所得到的，也是从主那里所领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喜乐呢比快乐更好，就又欢喜又快乐。
喜乐就是比快乐好。说来说去哈， 您说我们赚钱也好，我们保养自己的身体也好，我们出去旅游也好，有的时候只是图一时的快乐，但是真正的那个喜乐我们没有得到。
是，只有神所给我们的喜乐是不能够夺去的，因为他是把这个喜乐放在你的心里。外面任何的事情可以让你不快乐，但是你这个喜乐是放在你心里头的，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
快乐往往是要满足人的肉体的，而喜乐呢，却是满足人的内心，发自内心。如果能够得到这个喜乐的话，那我们今天必须要找到喜乐的源头。
没错，喜乐的源头是哪里来？绝不是从外面来的。
我觉得喜乐的源头是从平安而来的。
是的，人常常知道有平安就有喜乐，那么喜乐是跟着平安来的。
而平静安稳呢，又是得力量的一个秘诀。
因为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这个平静安稳是从神的话里头所得到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星期六的这么一个清早哈，大家可能还在睡觉，如果您真的还躺在枕头上的话，那我就希望您闭上自己的眼睛，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
是，这个难得星期六能够睡个懒觉，或许你还在床上，但是我已经一早就起来了。人家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所以我一早就起来就把这个虫给做好了。要为自己，喂饱，也喂小孩。
您有没有听我们刚才的片头哈？我们世外桃源周末这安息之晨的节目，背景音乐都不一样。我们是有鸟叫，有鸡鸣，那就是在我们世外桃源清早的那个景象。
这多好啊！
如果神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星期六，就是让我们在这里得享安息的话，那我们希望在这个时间当中，把所有的听众都带到神话语的面前。本来星期六应当出去好好的吃一顿早餐的，可是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在今早的节目里不能满足您肉体的肚腹，但是我们希望因着神的话，您的灵能够得到饱足，能够得到供应。
神的话语怎么样带到神的话语的面前呢？神是说话的神，他常常说话，他也喜欢向我们说话，只是有时候我们听不见。
可是好在神却把他心意当中的话全都写在圣经上了，我们有这么宝贝的一本书。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如果没有神的话，我和沐雨姐姐在这里绝对没有那么多的语言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俩讲的就都会是废话。但是我们废话少说，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话语面前。
是的，因为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所以呢，神就是个说话的神，今天希望我们里面有神的话语，能够把神的话语说给大家听，不是我们这些拙口笨舌的人在说一些废话让大家心烦。
哎，我们两个不会讲道，我们呢就直接的给大家先读一段圣经，您听一听。因为这段圣经是出自旧约诗篇当中大卫王所写的一首名诗，里边有一句话非常的精彩，也与我们刚才所说拜年的事情有关。
这段话在诗篇62篇第四节下半节，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
心却咒诅，只是口上的祝福。所以当有人笑脸相迎跟你说恭喜发财的时候，你心里边要想一想。因为他这么不吝啬地跟你说恭喜发财，一定有几个原因。如果是非常灵的话，我想大家不会随便讲的，也就是因为不灵，所以他们才随口就说出来。如果真的是灵，他所说的人都发了财，那财源都跑到别人家门里头，那他自己不变成个穷光蛋了？
当他说恭喜发财的时候，他不是希望别人发财，而是希望自己发财。
对啊，大家都希望钱往自己的兜里流。
可不是嘛，没有人希望自己兜里的钱往外流。
俗话说啊，僧多汤少， 世界上钱就这么多，你多赚一块，大家就得少得好几毛。
是啊，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希望你的钱是掉在我口袋里头去的，而不是从我口袋里头掉出来。
所以那些说恭喜发财的人，他们是不是口随祝福，心却咒诅呢？这很难讲。但愿您恭喜别人的时候是从真心的。可是话又讲回来，钱有什么用呢？如果真有了钱的话，你能不能得到平安，你能不能得到喜乐呢？这又是另外的一回事了。说到这儿，我们给大家播放一首短歌，它是一首专门写给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中国人听的。回来以后我们再接着续谈诗篇第62篇。歌曲的名字叫《世上的水》，歌词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你离别了家乡千万里，今要往哪里去？你度过了风浪一重重，力量还剩几许？当灯下无人独自处，你可曾问自己，难道说人生匆匆过，换心酸泪满腮？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你可知他能，他肯，他正带你路。这世上的水喝了还要再渴，人喝了还要再渴，主要赐你喜乐活江河，一直流，流到永生，一直流，流到永生。
你辞别了家乡千万里，今要往哪里去？你度过了风浪一重重，力量还剩几许？当灯下无人独自处，你可曾问自己，难道说人生匆匆过，换心酸泪满腮？耶稣基督，再渴，主要赐你喜乐活江河，一直流流到永生。
欢迎大家回到世外桃源安息之晨的节目当中，我是魏阳。
我是沐雨。刚才给您念的62篇里头还有另外一节我挺喜欢的，就是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比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不管我们是下流人或者是上流人，都想要赚钱，而且赚到的钱呢，到时候也带不走，所以都是虚空。
您说怎么分下流人和上流人？我们辛辛苦苦挣钱养生打工的时候，自己灰头土脸的，觉得自己不上流，等到有朝一日拿到了学位赚到了钱，就开始往所谓的主流社会来进军。尤其是我们华人，一旦进入，哪怕是尝到一口的滋味，看到一眼美国主流社会或者是上流社会的情景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了不起。我见到有一些人，只要他们沾到了一点洋味哈，就看不起自己的同胞了。
可是在圣经上面讲，上流人也是虚空，放在天平里头并不会沉下去的，而且是一同浮起来的。
所有的人，上流下流，当然不包括咱们中流。不是好就是坏，不是生就是死，圣经上只把人分成两种，没有中间的。
不要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就是中流了。 是，你会说我们不属于上流也不属于下流，其实在神的眼睛来看里都是一样的，
因为
都是虚空的，
因为你的心是想从下流跑到上流去的。俗话说人要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嘛。所以你挤来挤去啊，从下流挤到上流的时候，你不过是从虚空挤到虚假。神真是把话说得太明白了。永恒的神用他的尺度来衡量的时候，你猜他们都是什么？都是无有，都不被纪念。
是，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啊。
在这里神还给我们一个劝诫，非常的宝贵，在第十节的下边说，若财宝增加，不要放在心上。
能不放在心上吗？当你财宝增加的时候，心里喜滋滋的呢。
没有财的时候想财，有了财的时候高兴，高兴两天，您猜怎么着？就怕财宝又飞走了。不是有经验的人都这么说吗？创业容易，守业难。所以我们就都变成了一个守财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大卫王真的是蒙神的祝福，因为他听到神说了一次两次甚至是多次这样对他讲，那就是能力不在乎财宝，乃是在乎神自己。
所以并不是说你财宝加增了能力就刚强了。
听说财宝多了以后很难有平安感，我本人一直想尝试来证明这一点，可是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哎，沐雨姐，这大年一开始的话，咱们说了这么多很多人觉得不吉利的话，那咱们俩是不是臭嘴啊？
绝对不是，因为呢，我们是从心里真正的想要祝福。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的祝福是在这新的2008年当中，您一切所需要的东西神都丰丰富富的给您供应上。
因为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他们，何况是我们，
何况是我们这些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呢。
既然这个诗篇这么好啊，请您把诗篇62篇念一遍，请大家聆听。
我希望大家听的时候呢，有一颗祷告的心，让每一句话都说在你的心里边。诗篇第62篇。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 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都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99之阳广播电台世外桃源周末版安息之晨的节目。刚才您所听到的是大卫王所写的一首诗，旧约圣经诗篇第62篇。
这诗篇实在好，我喜欢第一节和第五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第五节，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一个是救恩，一个是盼望。人先要得到从神而来的救恩，就必有属天永远的盼望，而这个盼望是真实的，是不能被动摇的。
地上的事是你盼望等候，最后是一场空，而所得到的是失望。
地上的事常常让我们心冷，常常让我们失望。
但是只有从神来的盼望是永远的，是没有人能夺去的。
因为它是我们的一块磐石，它是我们的拯救，它更是我们的高台。
在休斯顿，你真希望有一块高台，当淹大水的时候，你就可以站在上面，淹不到。
不过淹了水的话，休斯顿有很多地方是避难所呀。
你是说学校或者是教会的地方打开让大家去避难的地方吗？
学校啊，教堂啊，体育馆，停车场，反正不管是什么又结实又高的地方都能够避难，在那儿你可以吃一些饼干，喝一点粥。
可是也只是暂时避避难，喝碗粥，淹不到水而已。
但是我们今天所信所传所讲的这位真神，他说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在这个避难所里边，你可以向他倾心吐意。
那多好啊，那真是真正的避难所，不但外面避难，心里也有平安，也避着难了。
真的像孩子躺在父亲的怀中一样。沐雨姐姐，还有一句话这里边说的非常的真实，就是说他们喜爱谎话，也就是他们喜爱不真实的，他们不愿意听真实的话。
谎话好听吗？当然，听起来舒服，所以他们喜欢听，是吧？
对，良药苦口，真言逆耳。下面我就得借着这个机会，把我这次过圣诞节的一点感受给大家说一下。
您这些感受，下面所要说的是些真话还是谎话呢？
是真话是谎话的话，那你得自己听二山子讲。我现在要暂时摘去主持人魏阳的帽子，戴上北京二山子的嘴脸。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一晃过了一年了，2007年到了，时间实在是不饶人。人一上了点年纪，就真能觉出了时间太快，什么叫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了，还没怎么着呢，夸嚓又是一年。您要是觉得日子快啊，那我在这祝贺您了，那说明您日子过得好。咱可别忘了那些日子过得不好的，他们度日如年。可不管是好啊是坏啊，咱们都得一天一天的过，想快的快不了，想慢的慢不成，这就叫日子，这也就叫生活。二山子，我在这一年的一开始啊，先给您拜个年，祝您平安，祝您健康，祝您永远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希望您老有时间听我们的节目，
更希望的是在这一年当中，神的祝福真正的能临到您的身上。但这一切的开始呢，都得从您认识这位真神，从心里边接受基督耶稣为您所做成的救恩，这也就是我们所传所讲的。您看，新的一年开始，什么都是新的。我呢，也想把我这段子稍微改个名字。去年咱叫真话实说，今年呢，我就叫他说事儿论事儿。说什么事儿？说地上的事儿。论什么事儿？论天上的事儿。说现在的事儿，以前的事儿。论将来的事儿，永远的事儿。我还是那句话，不管您活在地上是好是坏，甜酸苦辣的，可是呢，如果您用您这一生找到了通向永生的路，那您就没白活。如果您在地上所受的苦，所享的福，能在天上，在永恒当中，在神的面前被纪念的话，那您活得更值。信基督的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我要真这么跟您说，您也不信。您觉得我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吗？如果您认识了神的话，这地上的事儿，不管是多新奇、多复杂、多没边儿，您一眼就能看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因为你认识了真神，你衡量事物的尺子就不一样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神的灵会在您心里头告诉您。所以信了主以后，心里头就是俩字儿，踏实。而且您也能活得洒脱，所有这地上的事儿，您都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因为您已经在生命当中得到了你真正应该得到的，是那唯一不可缺少的东西，就是神为人所存留的那永远的生命。有些人呢，什么福都享了，什么便宜都占了，可就这唯一不可缺少的从神而来的生命他没拿着，你说他多亏，他多倒霉呀。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通常这种吃亏难受占便宜没够的人呢，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怎么能把这唯一不可缺少的愣给落下了呢？这罪过啊，你不能赖我们这些传福音的，没给他讲懂，没给他说明，没给他劝服了。您要知道，在世界上做王的掌权的，其实是与神作对的魔鬼。这魔鬼他是不惜一切手段，要弄瞎人的眼，堵住人的耳，用谎言，用诡计来欺骗人，让人远离真理，远离真神，永远得不到救恩。所以真理救恩在这世界上传讲起来，那叫一个费劲。阻挡啊，逼迫啊，诽谤啊，如果您是传福音的，您就知道了，那就是一个字儿，难。俩字儿就是真难，仨字儿就是不容易。今儿咱说什么呢？咱就再说说这真的和假的。真的，世界的王魔鬼不让你说，不让你传，不让你讲。假的和太假的，尤其是真假的，你在这世界上啊随便说，他根本都不拦着你。既然这节目叫拿事儿说事儿，咱今天就拿这圣诞节说说事儿。这不是刚刚过完圣诞节吗？这热闹劲得且等一下子才能消停下来。圣诞节呀，新年，这在欧美就是最热闹的节日了，到处张灯结彩的，买东西的，卖东西的，取东西的，送东西的，退东西的，换东西的。现代社会就是一商品社会，商品就是财富，财富就是钱，人都围着钱转。更确切的讲呢，就是钱让人围着他转。甭说北美欧洲，就是现在在中国，圣诞节也变成一大节了。我二山子小时候哪听过圣诞节这仨字儿啊？我们那时候只过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再加上几月几日又是清明节，专门给烈士们扫墓用的。当然我最喜欢的是六一儿童节，每一年呢还得眼巴巴的看着人家妇女过一个三八妇女节。那时候中国搞文化大革命，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这都是四旧，全得低调。新年得稍微放假一天，因为那是一年的新开始嘛。我第一次听说新年就是元旦的时候，我认字还不多呢，真弄不懂什么叫元旦，那不蛋全都是圆的吗？后来都长得挺大的，弄不好都上中学了，才听说还有一个什么什么节叫圣诞，是外国人过的一节日。那外国呢，当然都是不好的，都是资本主义的，是需要被批判的。他们的生活太腐朽，太奢侈，蛋他都不想吃，还都剩下了。我们小时候如果一盘菜上了有蛋的话， 但准是先被挑光，剩下的那是盐疙瘩。可现在不一样了，感谢党和国家领导人们圣上英明，领导全国人民走上了幸福的生活，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管什么日子只要沾个节边的都得过，以市场经济为主为调度，建立和谐社会，与世界接轨嘛。圣诞节那就是一个大节，不管您走到哪儿，圣诞树、圣诞环、圣诞铃铛，高声喊着圣诞快乐的圣诞标语，再加上各种各样包的漂漂亮亮的空盒子假装圣诞礼物，在四处回荡的圣诞音乐中挂满了各大商场、各大游乐区。哎，您说他这么唯物的一个国家，他怎么就能让一个身穿奇装异服、留着长胡子、白色卷毛、长着大蒜头鼻子北欧老头，在中国的领土上一天到晚的吼吼吼吼吼的怪笑，他居然坐着雪橇让会飞的鹿在中国的领空上任意翱翔？我看对待这件事儿，大家需要严肃起来，提高警惕，因为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这绝对有卖国的倾向。你怎么知道他不飞到咱们重要的军事基地上空，为中国的敌人拍一些间谍照片呢？有朝一日要颠覆我们的政权，让我们重受二遍苦，重尝二茬罪。对这些野心家们，你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他们不是反党，就是反社会主义。您听出来了没有？要说被洗脑的话，我二山子的脑子是被洗得最干净的。要说革命的话，咱哥们儿的命是革得最彻底的。所以回国乍这么一看，见全国人民这么热爱圣诞节，这么庆祝圣诞节，心里有点不平衡。可再定一下神儿，仔细这么一想，哎，心里又平衡过来了，看懂了。其实不光是中国，就是在其他许多欧美国家也是如此。那您该问我说，您看见什么了？我告诉您，不是我看见什么了，是我没看见我该看见的，所以我才心里头明白了。圣诞节，圣诞节乃是纪念神的圣者诞生之日，是纪念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这救主不只是给以色列人的，不只是给欧美人的，乃是关乎万民的。亲爱的朋友们，是包括您包括我的呀，咱别自己把自己就从这救恩当中给开除了，觉得信耶稣那是迷信。如果您真这么认为的话，您是被世界的王、被魔鬼洗了脑了。他宁可让你相信一个在天上驾着鹿吼吼吼一天到晚傻笑的一个红鼻子老头，而不让你相信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如果耶稣是假的，为什么他不让你讲、不让你传、不让你信呢？亲爱的朋友，道理很明显呀，如果您信了耶稣，您的灵魂就属神了，不再被罪、死亡与魔鬼的权势所辖制了，您就被神创造你的主凭着他儿子为您所流的宝血赎出来了。您想想，魔鬼怎么能轻易地放过你，不搅扰你、分散您的注意力，让您信其他的迷信呢？因为您信假的对他来讲没事儿，您要是信的真的，魔鬼就完了，再也管不了您了。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真在您自己呀。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如果有下次的话，我再找件别的事儿跟您一起聊。
说的这一段真话假话呀，真好。即使8岁的孩子都知道圣诞老人是假的，但是他还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成为了主角了。
因为这个世界的本身就是被虚假、被魔鬼所霸占和控制的。不用说其他的国家，哪怕是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美国，基督耶稣的诞生不是在每一个场所都能够提到的。为什么呢？ 乃是因为它太真实了。
因为它太真了是吧？
真的一彰显，所有的假的就全都完了。所以假的要限制真的，假的要阻挡真的，因为假的惧怕真的。下面我要把一段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工文月姊妹，在她今天要给我们讲的故事当中，在一个小城里，两个不同的姑娘，她们的名字都叫爱丽丝，不但她们的名字一样，她们长得也一样，她们住的地方也一样，但是她们的性格和信仰却完全不同。想必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
现在就请大家听听这个故事，您听听看看，你喜欢真的呢，还是喜欢假的？
或者是弄假成真。我们下面我把时间交给文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月。在今早这段节目中，我将与大家分享一些温馨、感人却耐人寻味的散文、小品、小说或译作。愿这源于生活点滴的故事伴您度过一个愉快的清早时光，也愿基督的爱随着电波扎根在您心灵深处。接下来的几周节目中，我首先与大家分享何晓东先生写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收集在《晓光集》里。全书其中一半是作者本人的创作，另一半则是选译。作者希望借着轻松的笔调，对一个信徒灵性方面的成长有所帮助。文月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爱丽丝。那一次我驾车经过北卡罗来纳州，本来并没有意思要去波登那一个小镇的，但是我车子的汽油快要完了，于是不得不进那小镇找一个加油站加油。请问这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买到一个三明治和一杯咖啡？我问那加油站的工人。就在那个角落上，小姐，他回答说。那是波登镇一条主要大街，这家高利亚小吃店在我看来是最好的。我很快就找到了那家高利亚小吃店。当我推开那扇门的时候，看见里面布置得很精致，餐桌上全部都罩着红白色的桌布。一个中年人站在桌子的后面，惊讶地望着我，大声叫起来，嘿，爱丽丝小姐，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他这种表现令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错，我的名字的确叫爱丽丝，但是那个中年男人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我不是住在这个地方的，我对他笑笑说。那你是搬家了？搬到什么地方去？他一面继续问下去，一面倒了一杯咖啡给我。我坐在一个角上，伸手接过那杯咖啡。我从来就没有住过这个地方啊，我向他解释。他朝着我打量了好半天，然后说，你难道不是爱丽丝·拉蒂姆小姐吗？不，我的名字叫爱丽丝·彭德，我说。哦，是的，你比那位爱丽丝稍微矮一点，眼珠颜色也比较深。我正期待他把菜单递给我，谁知道他竟回过头来大叫，格里，你快过来，这位小姐竟长得和爱丽丝·拉蒂姆一模一样呢。格里从厨房后面跑出来。嗯，这倒是真的，他说，他实在是像她。最后临走的时候，他对我说一句，希望你能再来，爱丽丝小姐。我知道这一次他真的是指我了。谁知道当我快走进我的车子旁，又有一位我素不相识的人迎面走过来。嘿，爱丽丝，今天天气不错，他向我打招呼。是的，很不错，我随便回答他一句，也懒得对他解释，一方面心里感到很舒服。想不到这个小镇上居然会有那么浓厚的人情味儿。我把车子在街上掉了一个头，从大街上往下开。本来我是要打算到南部佛罗里达州去，在那里找一份工作安顿下来，我并不急着赶到那个地方，于是就好奇地想在这个小镇上转几个圈子，看看那个名字和我相同的女孩子所住的地方。今天是星期六，孩子们在人行道上跳来跳去，妇女们隔着篱笆墙和他们的邻居聊天，男人们则忙着在自己的花园里剪草。每到一处地方，总有人向我打招呼，我不由自主地感觉到，我好像已回到自己的家里， 不愿意再离开。有人介绍我下榻于附近的一家旅馆里，我在那儿一共住了三天。对于波登这个小镇，我越看得多就越喜欢它。后来我索性打算在这个地方租一间房子，暂时居住下来。然而在这小镇上，想要租一间公寓式的房子并不容易，因为所有的公寓全都被租出去了。那些路上来往的人们仍然有不少在向我打招呼。嘿，爱丽丝！于是我就好奇地问他们，那个爱丽丝拉提莫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认识她呢？我渐渐地知道，原来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年龄和我差不多，未婚，在波登镇长大。但是很不幸的是，她的父母亲在两个月前死于车祸，她就锁上她的房子前往纽约市去，和她的婶婶住在一起，打算过了夏天再回来。她由波登去纽约，而我却从纽约来到波登。我们两个人的行程刚好相反。后来我想，既然找不到公寓，倒不如去看看爱丽丝的那座空房子，是否肯暂时租给我住一下。我拿了别人告诉我的地址，总算找到了那幢房子。这房子相当可爱，小巧玲珑，白颜色的，外面还有一个美丽的小花园。我先找到爱丽丝在纽约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就打长途电话去和她讨论。她很高兴地说，当然，我很愿意将我的房子租给别人。于是我们就商定好了租金数目，我告诉他我在纽约的保证人地址，好使他可以调查我的底细，来换取他对我的信任。他也一口答应马上把房门钥匙和在波登的律师地址一起寄给我。最后他又问我，你怎么会找到我的？我把事情的经过全部都告诉他，又对他说，我长得和他很像，许多人都误以为我是他。过了几天，我就收拾了行李，搬进爱丽丝的那座房子去。我看到钢琴上面爱丽丝的相片，的确我和她长得很像。我再打开她的衣橱，发现我们都喜欢同样形式的衣服。她嗜好音乐和弹钢琴，唱机旁边放着大批的唱片，这一些也都是我所喜好的。可是有一点她和我大不相同，因为她喜好的音乐全都是宗教音乐，而我喜欢的都是古典音乐和民谣。还有书架上的那些书也表现出我们不同，书架上全都是宗教书籍，有四本圣经、圣经词典、某些宗教名人的传记、基督教的小说和散文等等。我燃上一支香烟，到处也找不到烟灰碟，只好用一个空瓶子来代替。早上我刷牙的时候，我看见爱丽丝的脸从镜子里反映出来，令我感觉我不但是租用了他的房子，甚至也要寄售他的性格。冰箱里面全是空的，我到附近超市里购买了一点食物。回来之后想看看电视，但是却找不到一架电视机。我想大概他根本就没有电视机，要不然就是把电视搬到纽约去了。整天闷在家里，没有事情做真难受。于是我就在书架上巡视了一周，那些宗教杂志、书本实在是引不起我的兴趣。随手抓起一本圣经翻了几下，讲来讲去都是什么罪和赦免，看来叫人怪不舒服的。事实上我对基督教也不完全是外行，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也读过圣经，成年之后也去过教堂。我想我和那个宗教狂的女孩子虽然是同名，但是却没有这个必要也得像她一样迷在宗教里面。将近黄昏的时候，有两个小孩子跑过来找我，他们看来都非常的可爱。爱丽丝姐姐，他们说，晚上该讲故事给我们听了。这个我想对他们解释，嘿嘿，这个大孩子说，只要讲一个就够了。另外一个又说，就是讲耶稣拿几条鱼使许多人吃饱的那个故事嘛。我不会讲啊，我说。你不会？第一个小孩子不敢相信地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故事，我说。爱丽丝姐姐，怎么回事啊？你会讲给我们很多故事听的。我有些恼火地说，告诉你们我不会，因为我不是爱丽丝拉提莫，你们赶快回家去吧。说了这几句话之后，我心里面很难过，我不应该如此地对待这两个可爱的孩子，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唉，那个大孩子说，她不是爱丽丝，可是却很像她，也许是她的堂姐妹吧。两人便越过花园的栅栏跑走了。第二天， 每去一处地方都有人向我打招呼和微笑。其中一位老太太对我说，她很高兴看见我回来。久而久之，我也懒得解释了，只有将错就错。我很羡慕这位爱丽丝，竟然会有那么多人爱她。和她比起来，我的一生就像是在沙漠一样。究竟有什么东西会使她这么样令人尊敬呢？难道说只是一堆的宗教唱片、书本和圣经吗？到了星期天的早上，我仍然没有事做，无聊得很。该写的信早在几天前全寄出去了，书架上的书又被我看完了。在这陌生的地方，我没有一个朋友。星期天，波登市所有的商店全都关了门。从爱丽丝的桌子上，我找到一本教会的节目表，封面上还有礼拜堂的相片和地址，以及聚会时间。我想，反正没有事做，倒不如去教堂坐坐也好。礼拜堂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我去晚了，就坐在后排的一个位置上，有几个人把头转过来，向我点点。聚会气氛很活跃，诗歌也很动人，人人都高兴地坐在位子上，享受一切。有一个人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向大家见证他信了主，生命如何被改变。聚会中有几个人便大声地说阿门。像这样的礼拜和我过去参加的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教会的牧师就把奉献盘递给招待，没有多久，他又从招待们手中接过堆满了钱币的盘子，将它放回到桌子上去。完毕之后，牧师就微笑着朝我这个地方说，今天很高兴看见爱丽丝又回到我们中间，这是我预料不到的，她来的稍微晚了一点，使我们不能够预先给她安排唱一首歌，现在能不能请你上来给我们唱一首歌呢？讲台离我很远，所以牧师也看不出我不是那个爱丽丝。有几个人又转向后面望望我，这时候我紧张的几乎晕倒在地上。我可以马上夺门而逃，因为大门距离我只有8尺，我也可以再次对他们解释我不是那个爱丽丝。但是我突然想到，我以前也去过教会，而且还在一个圣德丽莎大教堂里独唱过呢，加上有那么多人在期待着我上去，于是我就鼓起勇气，不顾一切地上去了。我经过两个小孩子身边，就是那天晚上被我赶走的那两个。我听见其中一个说，这个不是他，是很凶的那个呀。我踏上了讲台，双手扶着他，我很害怕。虽然在圣德丽莎教堂里，我曾在比这个多10倍的会众面前独唱过，这个礼拜堂简直如爱丽丝的本人一样。我站在这些虔诚的信徒面前，自己深深地感觉到是一个罪人，是我从来未曾经历过的。扶着那讲台，我颤抖着声音对台下的人说，我的名字叫爱丽丝，可是我姓彭德。于是我就马上转过头对那个弹琴的小姐说，你知道那首圣诗《古老的十字架》吗？我一下子就想起那一首最熟悉的诗歌。她点点头就开始弹奏。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选择这首诗歌。在圣德丽莎教堂里面，我们的牧师很少讲到十字架的。我拿起诗歌本，迅速地翻到那一首。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在独唱之前祷告过，我也不敢确定神是否听我这个罪人的祷告。这一次，我却在未唱之前迫切地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把这首诗歌唱出来。奇怪的，我的声音传播在会众之间，既清楚又悦耳，简直使我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声音，但是我却知道这乃是神赏赐给我的。当我唱到第3节的时候，我竟哭了起来，但是仍然继续往下唱，眼泪一滴滴地落在讲台上面。会众之中有一位老太太举起双手面朝向天，我留心倾听自己唱出来的每一个字，好像看见自己正站在一片荒芜的沙漠中间，远远的看见那个爱丽丝却躺在一片美丽的青草地上。我望着台下的会众们，发现自己内心的空虚。我想到自己经常阅读的那些黄色杂志和爱丽丝的那4本圣经，虽然我们有同样的名和外形，但是却身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我唱完了最后一节时，会众之中也有人在哭，钢琴仍然在继续地弹奏。我把头低下来，忽然发现有人轻轻地将手按在我的肩头， 原来是那个牧师，他一直坐在我的后面。谢谢你，他说，你的诗歌很动人。我从台上下来，朝着自己的座位走过去。当我经过刚才那个做见证的人身边时，我忍不住停下来问他，十字架究竟在哪里呢？他指着台前说，我是在那里找到的。我立刻跑过去，跪在台的面前，接着会众之中也有几个人跑上来，跪在我的旁边。这时候牧师还没有开始讲道，他看见这个情形，就决定今天不讲道了，大家一起为我祷告。最后当我站起来的时候，许多妇女一起拥过来抱着我，我知道他们是真正的抱着我，不是爱丽丝拉铁摩，而是爱丽丝彭德，他们欢迎我这么一个在灵里面新诞的婴儿。
牧玉姐，你知道我听这个小故事的时候，那天晚上眼睛里边流了好多藏起来像淡盐水一样的分泌物，一滴一滴的，弄得我话都说不出来了。
你流泪了？
流了好多的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那个女孩子蒙恩得救，在神里边重生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婴儿，被一个慈爱的父亲所怀抱、所爱、所保护的那种感觉，对我来说是那么的真实。就像这个诗篇第62篇当中所说的，主啊，慈爱也属乎你。慈爱和爱的确不一样，您说呢？
是啊，因为这个慈爱呢，不是一般的爱，这慈爱是除了父母以外没有别人能够代替的，这个慈爱是从神来的，因为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父母的爱就是永远的爱，父母的爱往往是舍己的爱，
父母爱你是爱到他眼睛闭上的那天为止。
真的是，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更要感谢和赞美为了我们的罪而尝死滋味的耶稣。你看，我们怎么才能重生得救，得到神的救恩呢？
第一节所说，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
那我们怎么从他得到救恩呢？我们今早在这安息的时候，我们的心要默默的无声，要专等候神。
因为神的救恩在那里已经预备好了，当你的心在那里等候预备接受的时候，这个救恩就临到您了。
因着你得到了救恩，因着你等候神的缘故，你也从他那里得来了盼望，
得到了爱，
而这个爱是不会被动摇的，
这乃是永远的爱，比父母亲的慈爱更不受限制。
我想今天咱们的时间也快到了，借着这个机会在空中再向德州休斯顿地区可爱的听众们说几句真心拜年的话。
愿神的恩典和慈爱从他临到你们，
愿爱你的神为您所存留的救恩在你身上变得真实而且稳固，
您就是有更好的一年，更新的一年，
永远有从天上而来不可动摇的盼望。
我是牧羽，
我是魏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神祝福您，在下一个星期的每天里时时与您同在，也愿您真正的得到从神那里而来的安息。如果您对世外桃源周末安息之晨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意见，请您一定与我们联系，联系方法是电话281-561-9747，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到3w.swty1180.com。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99之阳广播电台的世外桃源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2点到3点还有更加丰富多彩的节目，请您一定按时收听。我是99之阳广播电台的魏阳，让我们在下一个安息之晨再见。